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许成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澳专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 Bonnie， 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在21年各州和领地州担保和偏远地区担保技术移民的一些变动。上午好 Bonnie。
上午好。
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听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将帮您请教任何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我们说到这个疫情目前是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哈，那经济呢也看到有一些缓慢复苏的迹象，那也可以说呢这会对这个全国的一些技术移民政策呢产生一些影响。那我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咱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 Bonnie 哈，来看一下在2021年的话这个各州政府这个担保的这个名额和条件哈，从整体上来说的话是多了还是少了，是严格了还是更加宽松了呢？
其实如果我们说2021财政年度了，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整体我们就是说技术移民这一块我们的配额是减少的，所以就是说而且减少的蛮多，然后所以就是也导致就是说前，因为今年我们就是说这个这一个财政年度来说，我们整体的那个财政年度的那个我们的财政预算案是在十月份，就是去年的十月份才公布嘛，所以其实就是说尤其影响到州政府这一边的一个操作的，因为是他们就是说因为要等到联邦政府的配额，然后呢才可以就是整体全个配额出来，他们才可以比较就是说邀请多一些人，所以呢在就是说他们用完了去年的那个配额到就是说大概是七月到十月份这个时间，甚至乎有一些州政府到是说整个上半就是这个财政年度的上半年来说，他们都是用一个比较就是很小很小邀请的一个状况去，而且都严格规定是某一些行业，所以整体来说2021就是受着也是就是最主要是因为受着新冠这一个病毒的影响，所以就是说整体的操作来说，我们进入现在已经是最后的这一些阶段了，最后的几个月了，财政年度，然后呢其实也是不算是就是说很大规模的这样子的邀请，所以整体来说整个就是我们叫 general skills migration， 就是普通技术移民类来说影响，尤其是就算是真州政府这一块来说也是影响蛮大的，就是说那个配额也没有真的没有很多，邀请量也没有就是去上一个财政年度的这样子来的大。
就像前面说的一样哈，疫情给这个本地的经济和就业市场都造成一定影响哈，所以说可能政府会考虑到要优先雇佣本地的劳动力，所以说这可能是为什么会减少海外技术移民的这样的一些配额的一个原因啊，其中一个原因。
对，也是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了，所以他们也是针对就是比方医疗啊医护这一边的人才专才会邀请的比较多，去对应这个风险，然后就尽早把这个事情给就是说解决掉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逐个来看一下各州和领地有关这个州担保和偏远地区担保哈在新年的一些变动哈。来首先看一下维州哈，您是在维州，那维州的话目前有关这个州担保和偏远地区担保技术移民的方面有哪些新的变动呢？
其实就是说针对我们维州这一边来说，其实就是在重新再开放这一个就是全面开放这一个就是州政府担保的这一块的申请来说呢，其实州政府也说得很清楚，其实基本上跟去上一个财政年度来说是蛮大的一个改变，一就是说 我们是会用一个我们叫做一个 registration of interest， 就是说我们不是再次直接去递交一个州政府担保的申请去给我们维州政府了，我们是所有 potential 的这些有可能的申请人，比较符合基本要求的申请人，那我们先做一个 registration of interest， 这等于是说你先要投一个意向，登记一个意向，就是我有兴趣被考虑了，然后呢州政府这一边的人就是会按照每一个月来进行一个就是说审查，然后他们再看有他们有需求的这一个月有需求的针对性是哪一方面的，不好意思，哪一方面的专才，然后呢我们在就是政府那边就是会出一个政策的邀请说你现在可以去进行政策的一个州政府担保的申请，然后呢就是再配上就是所需要的一些材料啊，还有一些就是说他们需要看比方一些证明啊各方面的东西，然后最后你拿得这一个就是州政府担保的那个批出了的那个信函以后，你再进一步就会收到就是联邦政府底下我们叫 EOI， 不好今天喉咙没有很舒服，
没有
就是那个联邦政府就是移民部的那个 EOI 那边，他们就会正式的出一个我们叫做 invitation 去做这个邀请，正式的邀请去递交那个190或491的那个签证申请这样子。当然就是说维州这一边来说是很针对性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属于190的这一边或491的这一边，其实基本都是就是主力方向是希望去解决掉，就是说现在我们面临比较比方新冠病毒还有就是一些因为新冠病毒带来的一些经济就是一些受影响的一些行业，所以我们是主力是针对医护跟可能是一些医疗研究的这一方面的行业的一个就业者，就是会从业人他们就是这一些职业，比方说你是 IT 的专业，但是你是在这一些医护或者是一个医疗研究的这一方面的话呢，他们就是还是可以符合资格去递这一个，但是细节里面比方说要符合一些什么条件我们这里就不详细的说，但是就是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更改就是说你先得就是维州这一边你先得去做一个 registration of interest， 然后他们透过这一个才去做，当然同时也是需要做 expression of interest， 就是联邦政府的那个 EOI 跟就是维州政府这个 ROI 我们叫做就是需要同时进行的。
就像您说了一样，现在已经不是说我想申请就可以马上递申请了，先要表达一个注册的一个兴趣之后有一个邀请才可以申请，就感觉就好像是我们在就是面对一个非常供不应求的一个紧俏商品一样哈，也可以看出来这个配额和名额确实是比以前是收紧了很多哈。好，我们线上有几位听众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现在接听电话呢，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移民问题。好，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大家好。
哎，您好请说。
我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配偶申请被拒绝了，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申请对方来这里看这个配偶1到3个月可不可以？
就是您只是过来就是来照顾您吗？还只是说来旅游？
看这个配偶和照顾一起的。
就叫照顾，要照顾哈。
好，就是说，你说你的就是有一个配偶申请给拒签了，然后现在想知道，就是说，如果你再申请一个探亲，就是旅游类型的签证，可不可以？是吧？
是。
我会这样子说吧，就是因为移民局如果针对就是旅游类型或者是探亲类型的签证，他们呢审查是的方向是。你有一个，他有一个叫 GTR， 就是临时入，就是一个临时居留的一个审查。然后他们这个审查，你必须要满足他们，就是这一个申请人是会来了澳大利亚之后呢，会按时离开的。所以就是说，这一个他们就是一般来说，全统上来说，如果你曾经有过一些拒签记录，又或者是你有蛮多的亲属在澳大利亚的话，他们就会衡量你在海外的那个就是关联性比较高啊，还是跟澳大利亚的关联性比较大。如果他们觉得你在澳大利亚，就是说你的亲人也是在这里，配偶也在这里，然后呢，你在 比方说啊，在海外你是没工作，也就是说也没有任何的经济能力的，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拿了旅游签证进来澳大利亚，然后呢会过期拘留，或者是在境内去递交其他签证申请的风险比较高，
嗯，
然后他们就会很有可能拒签你的旅游签证的申请。所以我总括来说，回应你的问题，可不可以递呢？是可以的，但问题在于就是说你必须要前期做很充分的准备，然后去满足那个审，就是移民官说啊，我这个人来了澳大利亚会按时来按时走，然后我在海外是有一些什么跟我有紧密相关，我不可能在这里黑在这里，或者是过去拘留，或者是在这里做其他的事情的，我肯定会回去的。你这一个必须要充分的给表现，因为你有一个配偶签证申请给拒了，然后他们就会很有可能他们会怀疑你申请这个旅游签证只是想作为一道桥，然后呢去就是来了以后再做一个配偶签证的申请。所以呢这一部分来说，你来这里的一个行程计划啦，整体是怎么一个状况，必须得就是说很好的一个表现出来，如果不是，你的那个旅游签证给拒签的风险是蛮高的。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申请这个朋友来参访的时候遇到一个两个月情形，是不是也是差不多呢？
你申请其实就是说，因为作为一个澳大利亚的公民或永久居民，或者是合资格的纽西兰的那个就是说居民，其实我们没有担保朋友来就是旅游这样子。你可以邀请，就是啊，你刚才说你可以邀请，比如啊，我发一个邀请函，就是给你，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去什么地方玩啊什么。但是申请人本身其实是重点，他就是说必须要就是通过我们叫那个就是说，GTE 的审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临时进入这里，就是作为一个临时居留的一个审查。然后呢这个审查就是看我刚才解释过了，就是说他跟澳大利亚有什么关联性，跟海外有什么关联性，你来了以后是否会按时的离开。那比方说你在海外如果有物业啦，有工作啦，然后就是有经济能力，然后呢家里的人基本都是在海外的，然后就是在跟澳大利亚其实是没太多的一些关联，就是单纯就是来做一个旅游或者是探访朋友的，那这样子的一个举动的话呢，那就其实就是啊，你可以拿到签证的机会是高的。但当然就是说必须要留意一个点，现在因为我们是国际边境就是封闭，所以呢就是就算他拿到那个旅游签证也没用的，他进不来。
对，好，
我说以后的问题的，好，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好，谢谢。好，那下面我们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到节目中来。期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问题。
我超速被抓了，
酒驾。
我开车时发短信被抓了，
我没有系安全带。
我被罚款并扣了5分。
我被罚款337块。
我被吊销了驾照。
如果你超速，
不系安全带，
开车时拿着手机
或者酒驾，
吸取我的教训，要么改正，要么受罚。
西南威尔士州政府公告：
东阿阿胶采用最优质的驴皮和东阿县地下水，经58道工序，历时40天秘制而成，补气补血，滋阴润燥，美容养颜。东阿阿胶现由 Gleam Life 奥生元唯一合法入口，澳洲主要中药店有售，请认准印有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的红黑盒，盒底有经澳洲政府检验后的合法销售标签，查询0423-008-188。
当您年满50岁时，需要采取一些额外的步骤来照顾自己的健康。
步骤之一就是接受肠癌筛查，
因为肠癌在澳大利亚是癌症之中的第二大杀手。
但是如果能及早发现，90%以上的肠癌病例都可以得到成功治疗。
如果您的年龄在50到74岁之间，政府会每2年为您提供一次免费的肠癌测试。
在您收到肠癌筛查邮包后，请接受测试。
如需更多信息，请查看 dothetest.com.au。
这个测试可能拯救您的生命。
以上是一则新州政府的公告。
安居澳洲，我们探讨您在澳洲的生活以及影响您在这里安居的所有问题。详情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把 sbs.com.au/mandarin 作为您的网上家园，请在这里获取新闻与资讯。sbs.com.au/mandarin。收听我们的节目，表达您的观点，请下载 SBS Radio App。您也可以在线收听或回放节目，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Radio App。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民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欢迎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现场直播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移民代理包尼，为大家来介绍一下2021年各州和领地、州担保和偏远地区技术移民的一些最新的变动。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包尼请教任何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 Alan。 上午好 Alan。早上好，请说。
早上好，包尼啊，我有个两个问题是关于父母移民的。我想问一下，现在呢，如果是一个父母移民的话，的费用是多少？而且需要多长时间？就是付费移民。
你是说付费类移民对吧？
对，
先说时间吧。就是说，如果父母其中一个人，你就是说来申请的话，其实跟两个人一起申请的审批时间没有太大的差异。移民局现在只是做到是2016年5、6月递进去的申请，那等于现在就是说差不多一个4年多到5年的时，就是差不多到一个5年的时间。然后我只可以说，因为这一个也是因应着我们就是现在这一个财政年度，就是2020-2021的这个财政年度的配额，就是说也没有，就是也是减小嘛，所以就是说相对来说他们就是也就是等于会拉长那个审批时间。所以你比方说你现在已经可以去递交一个签证申请，这一个审批时间你只可以作为一个就是 reference， 只会做一个指引而已，它不等于到时候你父母真的是会是这么长的时间或者是这么短的时间，有可能拉长有可能就是缩短，两个事情是主要是影响这一个时间的。一个就是移民局每一个财政年度的配额，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多少的申请在你就是父亲或母亲的申请之前已经递交了进去。所以就是说对，所以这个是直接影响到他们需要等的多长度多小，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动态的东西，就是说每一科可能都会在更改，所以你可以就是留意移民局的那个审批时间啊。如果父母亲，
然后如果
对，
我是之前在2014年的时候已经放弃了那个排队的那个移民的申请，会不会有影响？如果我就是现在
有好处，其实有好处。对，因为你是可以就是说从，因为 OK 对，它不会是说自动的啊，你说我现在有一个103在里面，我现在想转成一个143，我可不可以就是说直接这样子跟移民局打个招呼我要换过来，是不可以的。你必须要就是说重新去做一个143的申请，里面你有一个部分他会要求你去把103给就是说撤出来。你因为 at any one time 你只可以有一个父母签的申请，就是这个移民类别哈，在里面递交，所以呢你必须要先把103撤出来，然后再就是那个143才可以被认可。但好处是移民局现在内部审批的指引是，如果你是已经递交排队类型的签证，然后你已经排上队了，然后呢他们就是说会按照你排队的那个时间地表确认的那个时间，然后去审理你那个143的申请。那等于是说其实你就不需要再重新等他一个5、6年的时间，你一般 般来说你递了上去，因为移民局现在已经做到，如果是143的申请已经做到就是2016年的申请了嘛，就是年就是2016年年初、啊、那如果你是2014年递交的103的话呢，正常你递了进去他们确认了以后，他们应该就是说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段里面，可能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我这一个是一个大概的推算，然后呢他们就会他分派移民官要求你在你父母去就是做体检啊，无犯罪记录证明啦、啊、还有就是那个 assurance of support 的那一部分。
如果都 OK, 那我想请问一下，
嗯，
不好意思，那个费用是多少？如果是一个父母移民的话，
你
那个费用还有那个
其中一方的话，你申请费加上那个就是说移民啊，那个押金，你就是说 ，OK， 申请费的部分有两部分，一个是递申请表的时候要交的，
okay.
那个大概是4000多，那你计算它一个5000 round it up， 你5000大概，然后就是再加上第二期是你批签前要付，就是43600，所以当天给移民局的那一块，你大概是一个4万多到5万的一个费用。这个是备用，就是不可退的。
Okay.
然后呢，另外就是说你需要预计，就是有一个 assurance of support 的那一部分，现在这一个是属于 Centrelink 去管的。然后呢，你需要预留一个10000块的押金，这个是一个10年的押金。然后呢，你加起来你大概就是补算一个6万块左右的 budget 吧。
OK， 啊、OK。谢谢。
嗯，好，谢谢，谢谢。
谢
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这一位是 Jenny， 上午好 ，Jenny。
你好，
你好，请说。
你好，你好啊，我想请问一下呢，我呢，我是澳洲长久居留呢，已经超过了20年。
嗯，
像现在呢，现在呢，我想申请澳洲公民，那我的排那个排的次序呢，是新老移民一样的排队呢，还是我有优先权呢？
嗯，就是说你递交这个申请的话，你就是在这里逗留了多长的时间，不会影响到你就是优先的顺序，所以你还是就是说按正规的这样子去把你的申请递上去。但是呢，按照年龄的不一样的话呢，你可能就是说需不需要去通过那个公民考试？如果你是就是说年龄是60岁或以上的话，你可能可以申请那个公民考试的豁免，就是你不需要去考那个公民考试。嗯、但是呢，你在这里居留的时间跟长跟短呢、啊，是只是你有没有符合用来就是符合那个居住要求的那一块，但是不会加快你的申请。
嗯，
啊、这样通常是要多久呢？多长时间呢？可以申请到呢？
居住的时间，我们是说正常的情况底下，你需要在递交那个公民申请之前的4年有澳大利亚居住的记录，然后中间就是最后的那，就是第4年了，就是说你必须要是永久居民的身份。然后呢，这4年啊，而且不离境超过，就是没有3个月离境的记录，然后没有超过3个月离境的记录，然后那4年累积起来，包括最后的这一年，连不可以就是累积超过12个月，所以你需要
是像我是符合条件的。
嗯，如果你现在没有出去的话，其实就是说你这个居住要求应该问题不大的。然后其他就是说你在申请里面，他会有很细致问到关于你的就是品格呀、身体状况各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你就是说去回答就可以了。
我这样通常要1年吗？有打算现在排名？
整批时间你对吧？你说，你是说整批时间需要等多久、
啊、
对吧？
对，多久才可以申请到？
嗯，因为公民这里的来说，公民申请其实有两部分需要等待的部分哈。一个是你申请的时候，移民局分派到就是他们的移民官，然后呢去审理你的申请，然后说 OK 出来了，你合资格了。OK， 没问题，然后他就会通知。但是就是在这一个过程里，如果有一些人需要做那个公民考试，就需要做公民考试。如果不需要，他们就会通知说，哦，我们现在整理完了你的这个申请 ，OK， 大概没问题了。你这一个你估算大概是1年左右的时间，大概现在。然后呢，就是说你这个就算他说 OK， 你的申请没问题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是批了。但是这个批出不等于你已经变成公民，你必须要是还要进行一个入籍的一个典礼，参加那个入籍的典礼， 然后你才可以正式成为澳大利亚的公民，那等于是拿到那个公民证，然后你可以拿到那个护照这样子。然后这一个从他批出到你真的是可以参与一个入籍的典礼的话呢，这一个部分呢我不好说，因为这个是说你要看你所在的区份，然后它是属于哪一个市政府去协助去安排。如果你那边就是一年才做两次的话，那等于是说你要额外多等半年，又或者是说你那边就说一年每个月都在做，但是因为就是等入籍的人实在太多了，那你就是说还是需要得等一个时间。所以这一个是可能一两个月到可能半年，甚至不更长的时间。对，所以这个你就要看你自己所在地方的市政府是哪一个市政府，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说入籍的那一部分的典礼的安排情况怎样，我们才你才可以大概知道。对，
嗯
嗯嗯 ，OK， 这样我应该是到哪里去申请呢？
如果你是说公民这是一个申请的话呢，你就是一般来说移民局比较建议的方法是透过网络来进行申请。
哦，
对，它会有一个叫 Indi Account 的，你需要开通这个户口，然后你里面就可以。
可以重复一下吗？
哎 ，Indi Account 就是你可以在网，就是其实我这样子建议吧，如果你会英文，或者是你家里的有家人可以帮协助你的，你去移民局的网站，就是说是申请就是公民的那个，你打 citizenship， 其实他就可以就是带你到移民局的那个网站去，然后里面就已经详细就是说明你应该怎么样去做。如果你看了以后看到哎有一点复杂，不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可以做，你可以寻求专业的人士去协助。
嗯，好，谢谢珍妮哈，谢谢哈，希望您能申请一切顺利哈。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中来。
你好啊，悉尼人，我们的城市需要你的支持。购物一族，出门乐购吧，探究新潮流，享购新时尚，成就美好时光。艺术文青们，美术馆逛起来，午餐约起来，心得聊起来。吃货们，暂别厨房的烟火气，出来打卡，尽享城市各类美食，东南西北汇聚四方，精彩悉尼应有尽有，人人尽兴。支持一下悉尼所有你喜爱的地方吧，请访问 sydney.com。
安信金融，澳洲房屋贷款专家，房屋贷款、商业贷款、汽车贷款、转贷套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安信金融，立即致电04995888888。
如果您把空瓶子和空罐头送到 Return and Earn 有酬回收站，就会让他们得到回收，将废品变为洁净而有价值的资源。同时，回收每个瓶子或罐头还可挣到一角钱。Return and Earn 回收站会付款鼓励您回收饮料容器。请查看 returnandearn.org.au 了解具体方法。
Return and Earn。
我们的故事始于6万年前，如今 NITV 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的家园。NITV， 您可以在第34频道或 SBS On Demand 收看。
随时随地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通过手机免费收听节目播客，请前往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 SBS Radio App。收听我们的节目，表达您的观点，请下载 SBS Radio App。您也可以在线收听或回放节目，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Radio App。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13007993923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电话参与节目咨询移民事务问题。好，宝姐，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州和领地的州担保和偏远地区担保的政策哈。前边了解了维州，来看一下新州这方面呢。
新教这一方面来说，其实就是因为也是因为名额配额的问题了，然后就是说，而且就是它有一个，就是这个也不算是一个完全是这个财政年度出来的新要求，但是针对就是说你是不同方面是190或491这一部分的话呢，其实他们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就是491来说，相对它的开通时间是比190是晚了很多，但是因为也是因为配额的影响，各方面有很多配额还没下到来，就是说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可以进行一些邀请。相对来说呢，新州我会这样子看，它看上去是190的要求比较简单，你只需要就是说啊，你是它有一个很就是硬性规定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现在是已经居住在新州的，那等于是说海外的申请人就暂时他们不会考虑。然后呢，这个是190的要求，然后呢就是说，然后491的话，你就是它有几个 streams， 然后就是也可以有限度的，就是说接受一些不是现在已经居住在新州的一些申请人。但是呢，整体来说他们也是一样，就是新州来说呢，比较重大的一个改变是，以往他们的那个清单还是蛮大的，但是也是因为因应疫情跟就是说经济的复苏这个方面的一些情况的话呢，他们其实现在的清单也是缩减到比较小，然后呢很容易可以看得上去，就是说主力还是说针对刚才也是跟维州比较相类似的，就是以新冠的这一个复苏，或者是以就是说解决掉现在面临新冠的威胁的这一方面的职业，所以医护医疗然后做就是说一些这一部分是比较重点的一些工作，然后其他还有一些是属于比方说engineer 啊，就是工程师或者是一些 IT 的这一部分也有一点点，但是呢就是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清单，针对是190或者是91，所以大家在审批就是在申请之前必须要看清楚然后就是说他也是一个邀请你才可以去递交那个新州的那个担保的一个程序，跟维州有点类似，但是他就不需要额外做一个就是 registration of interest 的动作，你只需要在你的那个 UI 上点名是新州的那个部分就可以，他们就会在后台上就去看你的申请这样子，然后去发出邀请才可以正式递交那个新州的那个担保的申请这样子。
好，谢谢宝林。
对，
好，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等候，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问题哈。这位是余先生，上午好，余先生。
你好，
你好，请说。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现在疫情的关系，结果我老婆呀，她那个签证已经欠下来了，到今年11月份。我想这些呢，到时候如果疫情还没有彻底解除，她是不是能过来呢？是不是可以过来？
你是说你太太的签证已经批下来对吧？
对，
那我可以了解一下你太太批下来的签证是什么签证吗？
我是在待了5年以后给他申请的团聚这种签证。
所以他是申请那个就是配偶签证对吧？
对。
如果他的签证已经批了下来，然后你是这边公民或者永久居民，你的那个配偶跟你的那个还没有成年的小孩，他们是可以有豁免的。
就是可以
的。对，所以就是等于是说你不需要等边境开放，他们都是可以就是说来的。但是当然就是说他有一个证明跟你的夫妻关系的证明，比方你们是结婚的，你们的结婚证各样，你需要再出来就是他就是订机票或者是就是他出来之前登记之前，他需要有一个手续，需要把这一些资料上载，然后呢就是说确定他跟你之间的这个跟一个澳大利亚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的这一个关系，然后他们就是可以在系统里面就知道这一个人是可以入境的了。
我可能没说清楚，他是已经我给办团聚已经批下来签证了，给他不是签证，给他就等于就是相当于绿卡也好或者什么的旅居了，他就可以过，他就在这个去年11月到今年11月就可以在这期间，人家规定在这时间
啊要入境，
入境，我说在这期间他这病疫情要是没 现在就现在目前这情况都可以从那边就过来。
对呀、
啊，是吧？然后
对呀、
啊，都需要什么一些手续？比如说得需要在国内那儿打了疫苗啊，或者说得检测，那个检疫情检测那块都得有这些证明，是吧？这得需要的。
对
啊、哦，
对。
对，
因为就是澳大利亚，其实移民局那边有官网，就是说，如果你要进入到澳大利亚这边来的话呢，它有一个就是说分开的一个小网，然后呢，你这一个官方的网站，你就是可以让你太太去看，然后呢，他们有中文版本的，然后你就是去看了以后，你就是要准备有什么要来。如果就是说有一些部分可能他们没有中文版本的话呢，我会建议他可以向自己所在地方，一个是中国对吧？那中国那边的领馆去查询，就是说啊，我现在是这样子的状况，我需要什么什么符合一些什么条件，他可以向当地的一些领，就是澳大利亚的领馆去查询。
哦，等一下，是不是这个可能
是？就是他，你说。
嗯，
我要这疫苗打不打并不是必须的，因为有的他还没有实行，或者有的那个是不是认可呢？更主要的是
疫苗的这一部分，我会说你去移民局的那个官网，然后他有说明，他重点是说你需要是做那个就是说新冠的那个检测，然后你必须要在72小时之内去完成了新冠的检测，然后出来的结果必须要是阴性的，然后你才可以登机。这个是登机的那边航空公司他们管制，就是澳大利亚政府给航空公司很亲实的一些就是条款，你需要符合一些什么的条款这样子。所以我的建议你，比方说当地的一个进出口的一个进出境的一些要求各方面，你可以向当地的就是，而且领馆那边他们会知道最详细的一些情况、然后你就可以、因为他会针对你所在的地区然后给你一些指引，明白吗、所以就是说你比方突然间你的地区，比方说像就是啊，现在突然间有一些小爆发的话，他可能有一些额外的要求，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可以让你太太跟澳大利亚的在中国的他有好几个领馆，然后你看你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哪里，然后你可以向领馆那边就是做出一个就最新的一些就是要求他们协助。如果不是，就是你只是查询，就是啊，我这样子的情况了，然后我要安排过来了，然后我需要符合一些什么条件，他们会有一些就是最新的一些资料去给你的。
嗯，好，于先生，好，我们现在后边还有一位听众在等候。
好，谢谢。
好，谢谢于先生。好，谢谢，我们再赶快接听这位。好，这位是 Peter， 上午好 ，Peter。
你好，
你好，请说。嗯，
我想问一下，不好意思打搅您哈，我想问一下。听说现在就是说，如果过桥签证的人在这结婚，不用回国等了，是吗？
你说过桥签证的人在这里结婚不需要回国等 ，OK？ 你是说你是拿着一个过桥签证？因为其实过桥签证有很多种类，然后你这个过桥签证是否容许你在澳大利亚境内去提交其他的签证申请？然后呢，你就算可以，比方说啊，你递配偶，其实大部分的过桥签证都有可能你可以进一步去递交配偶申请，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条款，你必须要符合这个条款是跟你的配偶有没有一个真实夫妻关系的那部分，是没关联的。然后就是一个独立的，就是为什么你会拿过去的签证去递交这个签证申请，我们叫做一个 Schedule 3 Criteria。 所以就是说你这个需要得符合，需要就是移民官那边 satisfy， 哪管你的夫妻关系是真实，但是如果你这一部分不满足的话还是不行。其实移民局新的那些改变是说，有一些海外的签证申请，比方说某一些类型的父母移民或者是配偶移民，他们已经递交了那个在海外递交了签证申请，但是他们比方说拿个旅游签证在这里，因为疫情的原因回不去，或者是在这里就是短时的居留了，然后他们的那个签证申请快要批签了，然后他们可以容许他们在不离境的情况底下去获签，就跟你刚才说的有一点不一样的情况。
嗯，好，由于时间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完整回答您的问题啊 ，Peter。
OK，
好，谢谢 Peter，
okay,
好，谢谢帮你，好，我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收听到的是明天早上，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天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